策成立以后中国就全都垮了的人，我想有一半是 wishful thinking。
是是是 是这个嗯，像那号的人相当多啊，相当多啊，这事情嗯，不管实际，就自己坐在家里头，想起一个故事来，就给写一篇文报上登一登，或者什么，这事儿多的很，这事儿多的。
其实际上，人民公社虽然它有这么一个大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它真正的生产单位还是一个村。
嗯。
这样，所以就跟过去的合作社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主要差别呢就是有了一个更高级的组织，
是，
能办更大的事情。
是。
可是你真正具体到生产，还是这么一个村子里面生产，而且它的核算单位，核算单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一堆人种一块地，最后打的粮食多少，平均分，这叫这么一个单位，叫核算单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村，而是一个村里面的小队。比如说，它一个村分四个小队，一个小队里面有那么十几户人家。啊，这
个一个小队耕这个村北的田，一个小队耕村东的田。
哎，对，这个小队有自己的资金，有这一个小队的生产搞得好，打的粮食多，他这个每一个小队的每个人家就分得多。这样当时在搞人民公社的时候，有一个错误呢，就是这个核算单位过大。比如说，他以这个人民公社这个单位来核算。就是说，因为一个人民公社包括很多村子，这些村子的自然条件不太一样，土地不太一样，生产水平不太一样，
是
这样呢，生产的很好的村子跟生产不太好的村子呢，它又平均分，
是
这样呢，就这个生产很好的村子就会他们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
是
生产不太好的村子呢，又可能有产生依赖思想，
是
不是自己追上去，而是想
是
我可以靠这个富村拉平我的收入，
是
所以这样搞呢，也是挫伤了一些人的积极性，也不好。所以当时有的地方搞成那么大的核算单位，后来就纠正回来呢，还是以这个小队做核算单位。以小队做核算单位，这样呢，这一个村里自然条件差不多，那你各个小队生产好坏就全靠自己这个积极性，你积极性高，生产的好，你就多分这样子。
那小队与小队之间有没有竞赛性？
那有这种友谊竞赛，所以就是我们大家看看
是友谊竞赛。我的意思就是那样，比方说是你，比方在一个人民公社里头，比方说是有二十个小队，比方这人民公社里面，一个人民公社里面有，比方说是包括十个村子，每一个村子有四个小队，
对，
那么就这人民公社之下就有四十个小队了，是吧？那么比方说这四十个小队之间有一个生产
很好，
成果最
好，
大家好，那这是不是也受到奖励啊，还是怎么着？
那对，要受到表扬，说他们，比如说是号召大家学习他们的好办法，就是生产好了呢，自己多分，余粮多，那个贡献给国家的粮食也多，这样呢，他们这口号就是用多产粮食支援工业，这样国家工人呢能够生产更多的机器，返回来又支援农村，
对，
他是搞这个，
对，
所以人民公社，你要是把这个组织形式说下来，就是最大一级是公社，公社里面下面是大队，大队就是过去的自然村，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大队下面就分几个小队，然后这个核算单位就在小队那儿，这样，到了现在呢，有的地方生产发展的很大，比如说，生产发展很好，余粮很多，储备很多，那个一个村里的生产水平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呢，也有的地方要求核算单位扩大到大队，就说那个大队平均分，不以小队算了。比如买拖拉机，大队出面去买，因为你一个小队买一辆拖拉机，有的甚至能买起是一种浪费。你小队就有这么多地，拖拉机耕一段时间就用不上了，
是
吧？
是，
所以你要以大队买呢，就划得来，一小队买就不上算，
是
这样，所以他就有的地方
比较经济的运用自己的资金了，就是说
对，所以这个有的地方条件成熟了呢，就核算单位扩大，就变成大队核算，是这样一个事情。
这有意思，这还有这个西方人呢，一开始人民公社的时候有很多奇怪的，这人民公社的奇怪的想法，说是这个人民公社一成立了以后啊， 每一家的这个中国以前的家庭制度就被破坏了，说是男的都得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事儿，女的都得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事儿，那么要多少天以后才能够聚起来再见面什么等等，有这种事情吗？
嗯，其实没有这种事情。每一家还是按照他过去的房子，还是他那房子，他全家还是住在那里。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事情让他们发展成你那样的故事，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大水库要
我的故事
你讲的那个故事
对
对
对不能都赖在我头上
没赖在你头上对，我就说你所讲的别人所说的那个故事
对
是那样，比如说有的要修一个大水库要突击，就说在洪水来以前水库要修起来，要不然你修了一半冲了，明年还得重修，
是
这样，这一个月各个村子强劳动力全都调到这个水库第一线
啊，
那你说你是不
是
得在家干一阵呢？
是啊，这个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完了水库修完了你还是要回家嘛，所以这个就并没有任何这个所谓破坏家庭生活的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可能是被抓住的，就是当时为了让过去是妇女都在家里做饭看孩子，没有参加生产，一方面妇女有这个要求，她自己没有经济收入，她在家里就只好听男人的话，她自己要是能劳动她自己才能站得住脚，经济上能独立她才能政治上才能真正独立，所以她就妇女也要求能够从家里解放出来，所以这样呢就成立食堂，公社里面成立食堂，然后就可以就是你要是在家里不做饭呢到食堂去吃饭，这样你可以省出来时间，妇女不用一天三顿饭在家里转。
那食堂的话是公社里头
还是这一个村子里面办，
还这一个村子里头办
公社办不了吗？一个村隔十几里地对不对？
是
这一个村办一个食堂，然后你要是愿意到食堂去吃饭你就去食堂吃饭，你要愿意在家里吃你就在家里做，所以
不是说是每一个人都得上食堂吃饭，
没有可是这个食堂呢有一点就是农村的粮食还不那么充裕所以实际上还是一家一户做饭更省粮食。而且你到了食堂吃饭呢众口难调，你一个人就是几个大师傅来做饭呢大家的要求不太一样，所以你如果没有很高的就是物质条件，没有很高的管理水平，那食堂不容易办得好。
是
所以办了一阵以后很多地方食堂慢慢就散了慢慢散了又回到家里自己做饭但是呢并没有说强迫谁去吃饭那样的事情到了现在生产发展了，有的地方又感到有需要又要办起来食堂，所以甚至有地方这样农忙食堂，一农忙了就办食堂。
是这个比较有道理，因为农忙了之后每个人都得出去尽力，
对
收成还是怎么着，是如果有一半比方说是一半这妇女的力量通通坐在家里头
做饭
这就莫名其妙的是吧。哎，这以前这个在西方的这种印象就说是好像说是男的女的都得下田做工，这个孩子也不摆在什么育幼院呢托儿所，这个家里的人呢老也见不着吃饭的时候好像跟军队似的打铃吃饭，吃完了饭以后就给我做活，做完了活以后回来打铃又吃饭，这个说是好像是不像人的生活
没有
很多这种好像是过右派的说法，
对
莫名其妙。
实际上那些幼儿园是很受欢迎的有的地方他现在搞不起来大家还有意见，幼儿园那个让那些女的把孩子都送到那儿，然后就可以下地干活，可以省出时间了，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好多地方还是搞这种农忙幼儿园，而且是轮流看孩子比如说是农忙了，这十家妇女弄在一起，今天是她来看孩子，那另外九个下地，第二天另外一个人看，那九个下地，这样每个妇女自己都能挣工分，因为你看孩子没有工分嘛，
是，
对不对？除非呢有的地方搞了正式的托儿所，有正式的几个人专门在托儿所里面去看孩子，这样呢按照同样的比例给他工分，然后到了秋后同样分粮食，
是
这样的，有的地方是这样搞，有的地方
是
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搞，
嗯哼，
这种不同的形式都有。
还这人民公社，咱们说了半天了，这人民公社好像是农村，从农村实际上面产生出来的东西。
嗯。
那么，在这个好像工业区的话，这种东西也有吗？
那在城市里面呢，就是不一样，就是工厂。
啊。
那工厂是过去解放前就有的工厂，
嗯，
比如是大资本家开的工厂，
嗯，
那就没收。
嗯。
凡是和帝国主义的企业有联系的那种工厂，
嗯，
就没收，收为国有。
嗯。
啊，有一些就是小资产阶级，小的叫做民族资产阶级，
嗯，
就是一些中国的资本家，他跟外国帝国主义没有什么联系，但而且他反而他的产品也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和压迫，他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发展不起来，但是又有一些小企业，这样的人呢是没有没收他的工厂，但是慢慢，但是也不能再允许私人办工厂剥削人，所以就搞公私合营，就说他有一定的股份，每年还给他的利息，然后那个公家和他一块办，办几年之后呢，就等于比如他的工厂他一开始办头本多少，他那个本钱呢靠一年一年利息给他还完，就等于把他这个工厂买过来了，
是
这样子搞，所以那么在工厂里呢，就是属于就是有工人有固定的工资，你干什么活发给多少工资，你不管这工厂生产多生产少，你都工资相对的固定，除了隔一段时间有调整有提高以外，所以这个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他在中国就管这个工厂的这种制度叫全民所有制，就是管这个人民公社的制度叫集体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是
这个人民公社你收成好你就富，你收成不好你就穷一点，可是在工厂里呢，全国就是各类各行的工人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工资水平，你这个工厂亏了，那工人的工资还得照发，你只要想办法改进上去，对不对？
是。
可是农村呢，它是属于就是自己干，你干好了就提高，你干不好你就少分，是这样。
那工厂对工厂工人的这个生活情景，这最近这个在很多大城市里面有很多这个盖出来了工人宿舍什么等等的，这些钱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些钱很多是工厂里面的福利资金还有呢就是国家建筑公司专门盖这些东西，盖了以后工人住进去呢是房租很便宜，可能是一个月多少钱我也不记得，很多工厂里面盖的工人宿舍都是厂里面的资金，来盖。
那这种东西就等于好像是跟人民公社并行发展的一种东西，是吧？
对，当然，它工厂呢是属于这个过去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大工业生产，
是，
所以它也就是水平比农业的那个生产高，它也可以发给固定的工资，可是在农村他的经济水平很低，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是
这样。
是，那还有呢，比方说城市里这些小买卖人，现在怎么办了？
小买卖也搞公私合营，或者组织起来搞合作社，比如资金摊在一起搞合作社，而且他们
同行的人
他们也得基本上服从国家规定的价格，不能哄抬物价，不能有几种东西是不能随便，你看在一开始还很多东西还没有合作起来的时候，就国家就规定粮食呢不能私自买卖，就得统购统销，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卖，稳定粮价，
是
还有比如说最基本的棉花布匹这些东西，
那油盐大概也不算进去，
现在是基本上这些小买卖都组织起来了，现在就成为好像是国家的供销社的营业员或者是合作社的营业员，现在还有农村还保持两件事情是这个属于这个个体生产，属于私有的这种，怎么说，一个是自由市场，一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农民不是有集市吗，各地的集市，这个不取消，
是
你家里母鸡下了蛋，攒起来到市场上可以自己随便以价格卖，只要买的人同意你就可以卖， 就除了粮食不能那么卖以外，其他的手工业产品，你绑扫帚，编席子，或者是做什么
副业。
副业的啊，你自己家庭的副业生产，你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有的妇女搞刺绣、织土布这些东西都可以，集市上可以卖，叫自由市场。但是这个自由市场有限制，就是也有一些那个，比如公社里面的那个干部去监督，如果有的人是太坑人、太赚钱的话，也得批评他。但一般呢，就是互换，你就是，所以这叫自由市场。还有一种呢是自留地，就是说，除了集体的地以外，每一家一户还有那么几分地，不到一亩地。他按人平均得，就说整个这个集体的地的5%分给各家。分给各家以后，就是自己来种，喜欢吃什么东西，或者是就调剂一下生活。这是自留地，可是他这个自留地的量也不能超过太多。就有这么两项小自由。
那自留地的话，你自己种出来的东西，那大家也自己要、
啊，
那也不分的。
那不分，你自己爱种什么就种什么，收了你就自己吃。
呀，可是你要是吃完的话，也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了。
可以卖，哎。
啊，好，这个很有意思。
那农民自留地里面种菜，拿到集市上去卖。
好。那个集体地也种菜，是不是？
哎，集体地也种菜。有。就是这个，有的地方组织的好，有的地方组织的不太好。搞得好的地方，所有的需要都能靠集体的地满足。
是。
农民对自留地不感兴趣了。
是。
有的地方呢，他搞得不太好，集体的地种粮食，而且有的地方收成好坏不太稳定，所以那个自留地呢，农民还
垫底儿
还有一个依靠，所以他就还有这种需要。
自己养鸡养猪什么东西都可以。
都自己养，自己养完了就卖。养猪呢，是猪肉也是国家统一收购，而且得检验，怕有什么猪逃生啊，
是
之类的，所以他是很鼓励养猪，希望每家都养两三头猪。一般只要这一家一养猪呢，就很好，他一年卖了猪就有钱。因为公社它是分粮食，农民它是种粮食分粮食，没有钱的来源，除了副业。
所以所谓金钱的收入就是副业的。
副业，可是副业也靠集体，他自己这个小副业呢有一定的东西，家庭副业。另外这个每一个大队和小队他都有副业队，除了这个田里面生产的队，他有一些手艺人，比如有打铁的，有木匠之类的，他或者有编席子的，或者有的地方离铁矿近有开矿的，这些副业。然后搞副业的这些人呢，就是他的也是照样给他计工分，一个劳动日计多少分。
是
这样，可是副业呢赚来的是钱，
不是
粮食。
是
这个钱呢，到时候除了留一部分就是扩大生产用，买工具，靠就留作集体资金以外，剩下的也是分，就分钱。所以每年一到年底，把粮食合起来一分，把钱合起来一分，各家分多少粮食多少钱，
这么算法。哎呀，很有意思。那这些个农民的子弟的教育怎么办？
是这样，各地的农村每一个村基本上都有小学。这个解决了。初中呢，可能是几个村子里面
有一个。
高中呢，有的公社一级有高中，有的公社一级没有高中，县里面再有几个高中，一个县可能有那么8-9个公社。这样。所以搞农民的小孩可以就是在村子里面上小学。过去呢，可能是好几个村才有一个小学，这个农民小孩要能上得起的话，就走得很远。现在所有的到年龄的小孩在农村当时就能够当地就能上课。有的地方呢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当老师，有的地方呢是就是农村里面出来的，他初中毕业回到村里面当老师。这个农村的小学也有意思，他跟城市的小学这个时间不一样，他是不是放寒假放暑假，他是农忙的时候放假，农闲的时候上课。因为农民还需要小孩帮他干活。
是
这样。
我刚刚问你的问题的意思就是说，是像这些孩子们都去上课了，是吧？
对。
你比方说有一群人上到高中的时候，那等于这个人的这个家庭的工作力就减低了，是不是？
对。基本上你上现在农村里面的人来讲，你上完了高中以后，能上大学的 也是少数，其实城市里也是这样，可能城市里的比例高一点而已，因为大学总共没有那么多，所以不管你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基本上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但是呢你就成了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农村现在机器使用的也多了，这些人也需要你的这些技术和知识。
是，这差很多了，因为你要是联合起来，资金也联合起来，力量也联合起来的时候，那么就需要知识，用机器什么东西才能够发生成果。你看，这个很有意思。
农村的小学也有意思，它哈、比如说它好像很那个很灵活，比如说它有的家里面父母都去地里面干活，需要比较大一点的孩子看小孩子，这样那个小孩都允许把这个弟弟妹妹带到课堂里面去，一边上课一边哄小孩，什么这个教室里面大大小小什么都有，可是在那一块儿写字。
还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也很有意思。
那教育的程度怎么样？跟城市的学校比起来？
那我也不太清楚，基本上我想还是
差不多
可能要低一点啊。他因为他的那个时间不太固定，那个条件也没有城市里的好，没有城市里那么正规。
是。
可是教材很多地方就是用的差不多，语文书、算术书用的差不多，或者他可能用的时间，比如小学六年，他可能用的时间长一点才能教完，这样的事情啊、可是基本上现在都能，农村的小孩都能够上学了，这点是保证了。
刚刚就这么聊的时候，有那么一两个名词，我想让你给解释。
嗯，
就是所谓的什么是贫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富农，什么是地主啊，
对，
这样的东西，这个怎么算法？这个
啊，是这样，
贫农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贫农就是
也没资金，是也没牲口，也没什么都没有。
哎，他是什么都没有，或者是有极少量的。有少量地，他就是必须得靠出卖劳动力。所谓出卖劳动力，他给别人干活，别人给他吃的或者给他钱，
是
靠这种来生活。自己也可能有少数的地，但是呢，只靠这个少数地维持不了家庭生活。
是
这样的人就算贫农。还有一个叫雇农，雇农就是长工，农村里面的长工，他就是一点地都没有，完全靠给别人，就是靠人家雇他来做活，他自己也没房子什么，就是住在地主家，比如说就是长工，
是
长工就算雇农
啊，
雇农和贫农这算一个。
那他们也没地，现在还没地
啊？现在那土改就分地了，
土改有地了。这都是土改以前的。
我就说这些人算这些人怎么算？现在提到谁是富农谁是中农，都是土改的时候划定的。
是
这样，就是他过去是什么，现在都是社员。
现在都是社员。对，我想奇怪，老是说这个几种不同的农，我想现在不应该有这种分别了，哈，是不是？
先说这几种那个时候怎么画。所以贫农呢就是有地，但是呢不够维持生活，又得出卖一部分劳动力。雇农呢就是全部出卖劳动力，没有任何东西，这是。然后到了中农呢，就是说他自己呢有地，基本上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或者还有一些富裕，但是呢不剥削别人他自己小日子可以过得去。
换句话是自己耕自己地的，
自食其力也靠自己劳动挣了自己的这份饭。他也不去剥削别人，或者是有只是偶尔的在农忙的时候雇一两个短工那么几天，这种剥削不算就是大的剥削，这还能算中农。要是到了富农呢，就是说他自己有地很多，自己也参加劳动，但是呢他的也雇工给他劳动，而且他雇工的收入呢占了他全部收入的比如说一半以上，或者25%以上。只要他的剥削量到了这么一定的地步，那他就算富农了。他就算富农，他的地就得被分
这样。 中农这地不必
分，哎，
啊，
中农因为你不剥削别人，你不分，哎，不动你的，
啊，
地主呢就是自己完全不参加劳动，
啊，
全部他自己占有地，占有生产资料，
嗯，
完全靠别人给他干活，他收地租来生活，
嗯，
这就是地主，
啊，
所以就是这么几种人，
啊，
那个时候划分了这种成分呢，主要就是为了中农的地不动，贫农呢就把地主的地呢平均分，也不分给中农，就分给贫农，
是是，
地主自己也得一份儿，
嗯哈，
让他也变成自食其力，
是是 是
这样子。
换句话说的话，
嗯，
这土改以后的话，理想就是每一个人都变成中农那种情形，
哎，大概是那样，变成中农的水平。但是呢，从政治来，从政治上来讲呢，也不能说是让他们变成中农，就
是
对不对？
是，
就是说
自食其力，
变成自食其力，然后又组织起来，
是，
要不然又要发家，又要破产。
对对对对，
是这样。
对
对
对, 对，
是这种地步。
对，
差不多了吧？
我看这 tape 差不多完了，行。
以后再聊吧。
行，以后再聊吧。行行行行。行，今天我们谈一谈呢这个人民公社的事情。我们一开始啊，先呢稍微谈一谈人民公社的历史好了。那么比方说问题像是啊，人民公社是哪一年开始的，那么为什么要实行人民公社，那人民公社到底是啊什么样的东西，这类的问题。那么韩良，先请你谈谈这种问题吧。
要谈人民公社的历史，还得先谈一谈更早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人民公社是从他以前的一些组织形式发展出来的，所以要是从最早的时候开始谈呢，就是从土改的时候，农民都分了地主的地。
土改是哪年的事？
土改的时候是各个地方不一样，从47、48、49，根据解放早晚不一样，一直到50年、51年，可能都有不同的时候都有土改，就是要把这个